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先知与君王，今天是第42章，真正的伟大。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又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能够再来聆听先知的教训，来聆听圣灵对我们说话的声音。主，我们愿意，主您洁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你的伟大真理，并且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追求那真正的伟大，就是在主面前谦卑，并且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主，我们愿意在今天的生命当中来荣耀你，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打算，我们的将来，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前途都交在主的手里，相信主您是主宰这世界上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求主你拣选更多的你的儿女，也求主借着我们改变我们，来借着我们能够达成主美好的旨意。主，我们愿意为主所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第42章，真正的伟大。本章根据但以理第四章，尼布甲尼撒虽然在属世的尊荣上登峰造极，甚至连圣经也承认他为诸王之王，但他有几次人不得不将他国度的光荣和他王朝的声威归功于耶和华的恩宠。在他梦见那大象之后就是如此，他的心因这异象和以下的思想而深受感动，那就是巴比伦帝国虽然席卷天下，但终必倾覆，其他各国必相继掌权，直到最后一切属世的列强都要被天上的神所建立的国代替，而这国乃是永不败坏的。尼布甲尼撒后来在他的经验中竟忘记了他对于神为万国所定旨意的高贵认识，然而极致他的傲气当着那聚集在杜拉平原的群众面前受到挫折的时候，他就再度承认神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他虽然出生并受教为拜偶像之人，又身为拜偶像之民族的元首，但他却具有天赋的真诚与正义感，所以神能利用他作为惩罚悖逆之徒并成就神圣旨意的工具。尼布甲尼撒被称为列国中的强暴人，他经过多年的忍苦耐劳终于征服了推罗，埃及也在他胜利的队伍之前倾覆而成为掠物。当他将各国并吞于巴比伦国领土之内时，他身为当代最伟大的统治者的威望也就越来越高了。这个野心勃勃、狂傲成性而无往不利的君王，竟因受诱而偏离那唯一导往真正伟大的谦卑之路，原是无足为奇的事。他在征战之余也曾多用心机来巩固并美化他的京都，直到巴比伦城成为他国度中的最大光荣。黄金的诚意为全地所赞美的，他那做建筑家的热忱以及他使巴比伦成为世界奇观之一的显著成就都助长了他的骄傲，直到他陷入有破坏自己为贤明君王可供神续用为完成神圣旨意之工具的记录的严重危险。在这里其实历史上也告诉我们说，尼布甲尼撒他倒没有，历史上没有提到他有多少那个征战哈，丰功伟绩啊。那个巴比伦征服推罗13年，围攻推罗啊，然后把推罗夷为平地，最后推罗不得不移到海岛上去了哈。本来他在海岸边，后来他移到海岛，然后到了亚历山大的时候，推罗海岛上的那个新推罗也被亚历山大所彻底摧毁啊，应验了圣经对推罗的要成为塞王的荒场的这么一个预言。但是首先，对于推罗的预言进行应验的就是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啊，然后呢，当然他也削弱了埃及， 但是实际上历史上对尼布甲尼撒最大的这个就还有包括尼布甲尼撒自己和他自己对自己的丰功伟绩的记载，他更多的是讲他自己是个伟大的建筑家。他把巴比伦建得怎么样，他又建了那个很高的塔在巴比伦，然后把巴比伦城扩了两倍，所以这些都是他的功绩。那一个人我们 有时候又会说，又觉得好像从人的角度来说他还是有骄傲的资本，但是我们又要想到，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么一点点骄傲的资本其实都是神的丰富赐予，所以人在上帝面前真的没有一点骄傲的资本，都是可怜的，是卑微的。神本乎慈怜，又赐给王另一个梦兆，将他的危险以及那位陷害他而布置的网罗警告他。谁陷害他？撒旦陷害他，因为撒旦不想让上帝把这个王给收了，希望这个王跟上帝背叛。因为巴比伦王嘛，巴比伦王，巴比伦是什么呀？巴比伦是撒旦在地上建立的堡垒，后来巴比伦称为属灵的，撒旦属灵的堡垒，幕后也会有一个反抗上帝的机构被称为巴比伦，所以上帝可以说是在撒旦的这个控制中心，他的总部，上帝把他总部的一个最辉煌的一个王，缔造巴比伦帝国的这个王，上帝把他弄来成为了自己的子民，所以撒旦肯定不甘心的。尼布甲尼撒在夜间的异象中见到一棵大树在全地当中见长，高得顶天，树枝一直伸展到地极，来自群山之间的牲畜走兽都在它的荫下休息，天空的飞鸟也在其枝上搭窝，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纵身的食物，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当王注视着这棵大树时，他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来到树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七。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王因这梦而大为不安，因为他显然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所以他就将梦告诉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关照的。这梦虽然非常明显，但哲士中却没有一人能加以圆解。其中最明显的一个表征、一个表号就是树，大树，这个在古代就是圣经以外的文化当中它都表示是一个国王这之类的，一个大人物，所以按理说这个意象是很好解的，所以有很多学者会说是那些人不敢解、不敢圆解，因为这个是一个凶兆，这个拜偶像的国家将再次得到一个见证，说明唯有敬畏神的人才能明白天国的奥秘。王在困惑之中差人将他的臣仆戴以礼招来，因为他是一个在正直和忠实以及盖世无双的智慧上都受人尊重的人。当戴以礼应召侍立在尼布甲尼撒面前时，王就对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尼布甲尼撒在讲述他的梦之后就说，伯提沙撒，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这梦的含义对但以理而言乃是明显的，而他的关系重大也使他感到震惊，他惊讶片时心意惊慌。王继看出但以理的迟疑和作难，就向他的仆人表示关怀说，伯提沙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慌， 但以理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先知这时发觉神已经将一项最严肃的任务交给他，就是要向尼布甲尼撒宣布那因他的骄傲自大而将降于他的刑罚。但以理必须用王所能明了的话向他解释这梦，虽然这梦的可怕含义曾使他惊讶无言，但不论后果对他自己如何，他仍需讲明其中的真理。于是但以理便解明了全能者的命令，他说，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及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地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七。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吨，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王哈，他本来他很骄傲啊，他很骄傲，他觉得自己是神，但是圣经通过这个故事啊，上帝通过这个对尼布甲尼撒的这个意象就告诉人，当我们作为人一骄傲觉得自己是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贬低了自己，自己反而成了兽啊，骄傲的必降卑啊，这是圣经的真理啊。但以理既以忠实的讲解这梦，就劝谏这位骄傲的君王悔改归向神，借着行义或可避免那迫近眉睫的灾祸。先知恳劝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恶，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先知的忠告和谏言在尼布甲尼撒的心中一时留下的印象颇为深刻，但那未经上帝恩典所改造的心很快就失去圣灵所留下的印象，任性和野心还没有从王的心中除掉，过不久这些僻性又死灰复燃了。尼布甲尼撒不顾如此恩慈的赐予他的指教以及过去经验的警告，而竟又任由那对于将来要祭兴的各国所怀的嫉妒心控制自己，于是他过去所盖世的德泽仁政就变成苛政了，他竟硬着心肠用神所赐给他的才干来荣耀自己，高举自己过于那位赐他生命与权势的神。经过数月之久，神的刑罚迟迟不降，可是王非但没有因这种长久的容忍而悔改，反而放纵自己的骄傲，直到不再相信那梦的解释，并对自己先前的恐惧觉得可笑。这就是人心灵的作用啊。久了他就觉得没啥事儿嘛，你看到现在都没有什么灾降在我身上，所以他就肆无忌惮啊。但殊不知这正是神的宽容时期。尼布甲尼撒受到警告后过了一年，正在自己的王宫里游行，傲然想到自己做君王的全能和做建筑家的成功，便感慨地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狂傲的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就有声音从天上宣布，神所指定刑罚的时候已经到了。 有耶和华的命令传到他的耳中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顷刻之间，神所赐给他的理性被取去了，王所认为健全的判断力和他所引以自豪的智慧都被挪除了。结果昔日的大统治者竟成了一个疯子，他的手再不能执掌王权了。尼布甲尼撒不顾警告的信息，因此创造主所赐予他的权柄此时被剥夺了，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七年之久，尼布甲尼撒成了使他臣民惊骇的怪物。七年之久，他在全世界面前降杯了。后来，他的理性又恢复了，于是他从兽的刑法中认明了神圣的手段，便虚心地仰望天上的神。他在公布的谕旨中承认自己的罪，以及上帝在使他复原的事上所彰显的伟大慈怜。他说，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福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在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历史上的文献是告诉我们尼布甲尼撒曾经得过一种怪病的，得过一种怪病的，所以这个圣经上的记载是可以得到历史文献的佐证的。这个一度骄傲的君王变成了神谦卑的孩子，这个暴虐苛刻的统治者变成了贤明仁慈的国王。他曾抗拒并亵渎天上的神，但这时却承认至高者的能力，又诚恳地设法倡导敬畏耶和华，并促进他臣民的幸福。尼布甲尼撒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斥责下，终于学得了每一个统治者都需要学习的教训。真正的伟大乃寓于真正的善良之中。他承认耶和华为永生的神，说，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崇敬、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神要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彰显他荣耀的旨意，这时已经实现了。尼布甲尼撒在这道公布的谕旨中承认神的慈怜、良善和权柄，乃是圣史中所记载的他生平最后行的一件事。其他的巴比伦的文献上记载说，尼布甲尼撒在得了病之后，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就没有去过偶像的庙了，就说他不敬神了，他们就说他这个就跟他信耶和华的信仰有关。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上帝真的就说，没有任何一个人他的背景或者他的地位可以限制神对他的呼召和爱。普天下的子民都是属于神的，只要我们愿意接受神，神的能力、神的爱、恩典就会彰显在我们身上。所以像尼布甲尼撒他这一个，所以你从尼布甲尼撒这一点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他其实是应该说对上帝的子民来说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是他毁坏了圣殿。你想，圣殿是上帝的居所，他把它毁坏了，然后他也攻击了上帝的子民，他把耶路撒冷给攻占了。按理说他已经走到神的对立面了， 就这种人就觉得你就是上帝的天敌，你就是人民的公敌，你就是上帝子民的公敌。但是上帝的爱是没有国界的，他在表面上的这种敌对反叛当中，他勘察内心，他发现尼布甲尼撒是可以聆听圣灵的感动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看到神恩典的浩大，我们也，所以在我们对待当权者的时候，我也应该经常提醒我们自己啊，就是当我们在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或者我们有一些觉得不好的社会现象，当权者的一些不好的做法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会很气愤啊，然后就是没有像上帝的那种悲天悯人的那种态度哈。我觉得读了这个，我们真的是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变得心胸宽广，能够像神的心胸一样宽广啊，对我们周围的人，对这些逼迫给我们穿小鞋不给我们方便，对我们信仰造成诸多障碍和困难的这些在上的掌权者，我们也应该为他们祷告啊，求主也能够拣选他们，如同他拣选尼布甲尼撒一样啊。愿神祝福大家。